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波澜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故事是毛泽东在建国后重大军事战略决策的故事，作者刘章鲁。客观而言，长波电台是潜艇通讯的关键装备，不仅苏联需要，未来我国的潜艇活动同样需要，因此从电台的功能上讲是互利的。不过电台建在我国，苏联又承担了大部分的建设经费，主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苏联的潜艇，这就涉及到电台的归属和国家的主权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苏联关于建设长波台的建议，他仔细审阅了所有材料，专为此事做了批示。这个无线电台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毛泽东还表示，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6月12日，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明了立场，中国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以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签订协定。中方的立场并未赢得苏方的支持，苏联执意坚持在中国沿海共建和共同管理该电台。苏联的这一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很快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并通过尤金提醒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在建设长波电台的争执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设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因为苏联虽然陆地辽阔，但发展海军的环境不佳，西面的黑海和波罗的海都受制于人，北方的北冰洋常年冰封，舰艇活动受限，东边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港，又远离太平洋中心区，还容易被日美监视，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濒临西太平洋，非常适合发展潜艇部队。不过建立联合舰队必然会让苏联的部队长期驻扎在我国的国土上，这显然危害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严肃地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电台和潜艇舰队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讲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紧急动身，于7月31日从莫斯科飞到了北京，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大谈长波电台的好处，并提出要和中国商量建设的态度。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反感，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和霸道主张，质问赫鲁晓夫，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 都拿去算了。毛泽东还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海军补给基地的设想，明确地告诉赫鲁晓夫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儿。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想到你们的摩尔曼斯克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只好收回了建议。后来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原则，中苏签订了建设长波电台的协议，但三年以后便被苏联方面单方面撕毁了。在很多人的眼中，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对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国防安全确有帮助，双方并非没有谈判的余地。但问题是，虽然苏联一再强调中苏平等，也比较倚重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在内心的深处一直以家长自居，认为自己国力强盛，给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建设长波台和联合舰队应该是水到渠成。不过客观事实是，中国海军创建不到十年，实力还非常弱小，长期执行着沿海防御的战略，而并非大洋型的海军。无论是长波电台还是联合舰队，对苏军的帮助更大。一旦建成，中国定成苏军的附庸，不可能与苏军平起平坐。同时，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电台和基地，是关系到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一生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毛泽东，纵然面对苏联老大哥的压力，也断然不会屈从。所以从两个事件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反对中外军事合作，但前提是不能威胁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由中国掌握主导权。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深深刻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让我国在重重国际封锁之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这种全方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使我国的后劲儿十足，从未受制于人。这种战略遗产也是助推中国走向复兴的关键支撑。战略家与军事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战略家具有全局的视野，除了军事安全、国防安全等重要因素外，还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在战略家的视野中，军事上的胜利虽然重要，必须争取，但并非战略全局胜利的唯一因素。多数情况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反应。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之下，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百万之师，并且在抗美援朝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成为世界闻名的善战之师。按照霸权主义的思维，这支军事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拓展和延伸国家利益、扩大地区的话语权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大棒。不过 作为我党和我军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没有把军事大棒摆在面前。作为世界级的战略大师，毛泽东十分的清楚，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建国后的对外军事行动中，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理念十分鲜明。军事始终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途径，这里以对应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决策比较典型。印度独立以后，一直以英国殖民者的正牌继承人自居，宣布继承英国在周边地区的殖民权益，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逐步向我国的境内推进蚕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封锁围困，中苏矛盾的公开化扩大化，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政策性的失误，致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也不断加紧酝酿反攻大陆，达赖喇嘛叛乱失败，逃往了印度。在这种形势下，印度认为有机可乘，进而在边界的问题上大举闹事儿。同时，印度把大肆反华作为向美苏两国捞取好处的筹码，继而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美苏反华势力的马前卒。面对印度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直接回击，而是寄希望于尼赫鲁能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因为在毛泽东的眼中，中印两国有共同的历史际遇，都曾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也有长达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理应携手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朋友。并且中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及其盟友从东南方向对我施加强大的压力，以我国的国力不易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抗大国。所以毛泽东在中印边境的问题上长期采取了容忍的策略，并通过接见尼赫鲁、派周恩来访问印度、驻印度大使潘自立提交外交文件等方式，反复向印度传达了我国的和平提议，甚至把中国政府友好的态度、军事战略的重点以及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立场等核心问题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不过尼赫鲁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边境挑起了争端。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毛泽东曾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指出，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的和平意愿，也彰显了在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中，军事始终不是最优先的选项。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彰显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威胁的坚强意志。在分析了尼赫鲁判定中国不敢与印度在边境作战是其侵略行径最大的支撑以后，毛泽东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 1962年秋，在西山召开的中英边界问题作战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说，中英两国开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蒋介石也可能搞点小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但是我们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起码要保证中印边界30年的和平。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